大拇指漫游记，一个裁缝养了个儿子，这男孩长得小小的，跟正常人的大拇指差不多，所以呢就名叫大拇指。他身体小，胆量却很大，对父亲说，爸爸，我应该去，也必须去世界上闯一闯了。说得对，我的儿子，父亲回答说，立刻啊就拿来了一根长长的缝衣针，点上一滴在灯上烤化了的火漆当护膝。来，这你上路时也有了一把宝剑。那小裁缝呢，还想最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一顿饭，就蹦蹦跳跳的来到厨房里，看妈妈做的什么好东西。可是菜刚刚做好，碗还摆在灶台上，小家伙于是问，妈妈妈妈，今儿个吃什么呀？你自己去看吧，妈妈说。大拇指一跳就跳到灶台上，鼓起眼睛朝碗里瞅，可是他的脖子啊伸得太长了，让食物的蒸汽给拖了起来，就使他整个顺着烟囱飞了出去。他驾着蒸汽在空中游游荡荡，最后终于落下地来。这样小裁缝就来到了广大的世界上，四处漫游。他曾在一位师傅的铺子里做过工，但是师傅家的伙食却让他不满意。师娘，你要不给我吃点好吃的，大拇指说，我就上别处去，并且明天一早用粉笔在您的门上写着，马铃薯太多，肉太稀罕，再见吧，马铃薯老板。你究竟想吃什么，你这只蝗虫？老板娘勃然大怒，同时一把抓起了一块抹桌布朝大拇指打去。咱们的小裁缝却敏捷地钻到一枚顶针下边，还伸起脑袋来瞅，冲着老板娘吐舌头。他拿开顶针去抓他，小大拇指啊却已经跳进了抹桌布中。老板娘抖开抹桌布找他，他又藏进了桌子里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师娘，他伸出脑袋来喊。老板娘刚要打去，他已经跳进了下边的抽屉里。可是最后啊，他还是抓住了他，把他赶了出去。小裁缝继续漫游，走进一片森林里。在森林中，他碰见了一伙强盗，正合谋着偷窃国王的财宝。他们看见小裁缝，心里嘀咕着，哎，这么个小不点儿，钻锁孔肯定能钻过去，正好给咱们当万能钥匙。哎，过来，你这个巨人，一个强盗喊着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盗金库吗？你可以不声不响钻进去，把钱扔出来。大拇指考虑了一会儿，终于答应，好，就和强盗们一起来到了金库。他从上到下细看着库门，想知道门上有无裂缝。不久，他发现了一道足够让他往里钻的宽口子，他也想马上钻进去。可两个站在门外的卫兵中的一个发现了他，对另一个说，哎，瞧，多丑的一只蜘蛛在那儿啊，真想踩死他。放那可怜虫走吧，另一个说，他有没有碍着你？这样大拇指就侥幸地钻进了库中，打开了强盗们等在外边的那扇窗户，把银币一枚一枚地扔给他们。小裁缝正干得带劲儿呢，听见国王视察他的金库来了，就急忙躲了起来。 国王发现少了许多银元，却想不通谁能把它们偷了去，因为锁和门栓全都完好无损，保卫工作看来是毫无问题的。国王离开金库时告诉卫兵，
你们得留神点，有人在偷钱呢。
当大拇指重新干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果然听见里边有响动，咔啦叮当叮当咔啦，他们迅速冲进去抓贼。可是小裁缝听见他们来了，逃得更快，一下子就跳到角落里，拿起一块银币盖在头上，一点身体都不暴露在外面。这小子竟然还寻卫兵们的开心，冲他们喊着，我在这儿呢。卫兵们跑过来，可刚一到，他已经跳进另外一个角落，躲到另一枚银币底下喊着，喂，这儿呢。卫兵们赶紧追过去，可大拇指已经跳到第三个角落里，喊着，嗨，这儿这儿。他就如此的愚弄卫兵们，逗得他们呢长时间的在库里团团转，直到累得自动走开。接着他一枚一枚的把全部银币扔了出去，扔最后一枚时，他秉足了全身的力气，同时自己敏捷的趁势跳到银币上，随着一块飞出了窗户。强盗们大家称赞他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他们说，当咱们的头好不好？大拇指却谢绝了，说他想去先见见世面。强盗们开始分赃，小裁缝只要了一个银毫子，因为啊多了他也拿不动。随后大拇指又把剑挂在身上，对强盗们道了一声再会，就继续漫游去了。他一路上给好几位师傅帮过工，却总是不对他的口味儿。终于他在一家旅馆里当了佣人，可是女仆们又不喜欢他，因为啊在他们看不见他的情况下，他却看得清他们偷偷摸摸干的一切，并且去向老板告发，告发他们从盘子里捞了什么，从地窖中弄走了什么东西。所以女仆们说，哼，等着吧，我们会跟你算账的。并且真的私下商量好，好好的整一整他。不久一个女仆在院子里割草，看见大拇指在旁边蹦蹦跳跳，在草里爬上爬下的，就很快的连他一起割下来，通通裹进一块大布里，再悄悄的扔到牛群跟前儿。牛群中有一条大黑母牛，它和着草吞掉了大拇指，一点儿也没有咬痛它。可是他很不喜欢待在牛肚子里，因为啊那地方太黑了，又没点灯。给母牛挤奶的时候，他就喊，滴个滴个滴哩滴哩，牛奶快要装满桶里。但是挤奶的声音很大，没有人听出他的声音来。随后老板来到牛圈里说，明天把这头牛宰掉吧。大拇指一听着了急，扯着嗓门喊起来，先放我出来，我还在里边呢。老板听倒是听见了，可不明白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。哎，你在哪儿啊？他问道。
在黑牛里边，
大拇指回答。可是老板莫名其妙，只好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 牛被宰了。幸好在割破割碎牛肉的时候啊，刀子没碰着大拇指，不过呢，它却掉进了灌香肠的肉堆中。当屠户进来干活时，大拇指拼命地喊着：
别剁太深呐，别剁太深呐，我在下边呢。
可是谁听得见他呀？剁肉的声音那么响，可怜的大拇指真是大难临头。然而灾难教人躲避，只见他一跃而起，那么机灵的从两把刀之间穿过，而未让任何一把挨着，平平安安的脱离了险境。可是呢，他还未完全自由，他别无出路，只好和肥肉一起让人灌进了一根血肠里。那个地方真是有些拥挤，而且啊，他还被挂在烟囱里熏，使他觉得度日如年。终于到了冬天，他被取了下来，因为香肠要拿去招待客人。当老板娘把香肠切成片片的时候啊，他老当心不把脑袋伸太长，生怕脖子给一块切下去了。终于时机到了，他捅了一个洞跳了出来。可在这所倒霉的房子里，小裁缝再也不肯待下去了，立刻踏上了继续漫游的路。谁知他的自由没有保持多久，在旷野里他撞上了一头狐狸，把他一口给吞掉了。
哎，狐狸先生，
小裁缝喊，
是我呀，被卡在你喉咙管里的人，放了我吧。
你说的有道理，
狐狸回答，
我吃你啊，简直没意思。只要你答应把你父亲院子里的那些鸡送给我，我就愿放了你。
哦，非常乐意，大拇指回答，
鸡全部都送给你，我发誓。
这样，狐狸又把它吐出来，并且亲自把它背回家。父亲看到自己心爱的小儿子，高兴地把他所有的鸡都送给了狐狸。
作为赔偿，我也给你带回来一些钱。
大拇指把自己漫游途中挣的那个银毫子递给了父亲。
可是为什么要让狐狸吃掉那些可怜的小鸡仔啊？
唉，傻瓜，比起院子里的那些鸡来，你爸爸自然更疼他的孩子啊。